治安保障这件事情，大卫为什么他做了王，他第一件他就认为说要赶快把这一个耶利这一个耶路撒冷要把它攻下来。因为我们知道做一个王的里面，他不能够在他的这一个主要的一个产业的里面，尤其他是犹大支派里面的来做王的，而便雅悯他的支派也是在他的这一个支派的产业里面的，而便雅悯里面什么都可以攻得打下来，只有这一个耶布斯人还站在那一个耶路撒冷里面，也等于是说迦南人继续还在这一个神的应许地跟他们同住，一直到现在。这个是一个很奇怪，这个外人住在我们的家里，而且这个外人是跟我们敌视的，那长久的就这样的敌视，不但这些人他会笑话这个大卫，他也让这一个这个神的选民呢，真的是成了一根刺，一根网罗。那神透过这一些外邦人被留下来，在四世纪里面说是要来试验这一个以色列人肯不肯听从神的诫命，要试验他。我们今天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全去做得很合神心意的时候，神就让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好比说你生病了，晚上睡不着觉了，或者你的事业上暂时好像是被阻碍了，好像你什么做工好像都是做得不怎么的顺利，哎，好像你要花很多很多的这种代价，你还是没有办法成就，等等的这些事情，神把这些放在我们的生活的实际的里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想，我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完全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哎，我是先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好像以色列人认为说我有土地就好了啊，我干嘛要那么辛苦再去把它攻打下来，攻打下来要费很大的力量呢，也不是人，他们马这人很高大，而且他们很强盛，我跟他和平相处不是很好吗，啊，干嘛还要去花这么花费这么多功夫去把它攻克。有的时候我们是认为说长久以来大家反正没事就好，时常没事就是有事，神就等候我们，你应当要赶快把它攻下的人，结果你把它用你自己的意思说好，反正这个可以还就还。但大卫不是这样的人，大卫他知道说他要作为一个王，他的这个使命是什么，是当初选民选他要来救他们脱离这一个外邦人的手。所以他这里有一句话我们中文比较没有翻译出来，就是五章第六节，你把它看一下，五章第六节的那个大卫那个字，原文没有大卫，他是说这个王，而且是用定冠词王，那很有意思，他经常说用这个王，这个王是什么王，就是大卫今天被这些选民立他为王，那今天他作为一个王，他要为选民来做事情，他要为王选民来做事情，就是要救他们脱离这一些外邦人的手。所以第六节的这个王，以及我们了解到第十二节，他说大卫就知道亚威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盛。注意到神为什么要使他的国兴盛呢？原因是什么？所以呢，他是为了他自己的民以色列，神让这一个王国时代的王能够被兴起来，是为了他的选民，让他的选民在围困当中好像四世时代一样的有救主出现，王就好像他们的救主一样，如果这个王不是在帮助他们拯救他们的，那这个王在干嘛啊？哦，因为王很尊贵，所以这个王大家都来服侍他， 好像跟列国一样，难道以色列人那么傻吗？我们为了 要有一个王跟列国一样，结果呢这个王也不为我们做事，反而就是为了 要拿我们家里面的好多好多这些可用的东西，而我们要侍奉他好像奴隶，结果这个王在那边享受，这不是当初人民立王的目的。神当然也不喜欢因为人为了要来另立一个王而不把亚威当王，可是王既然有已经成立了，神也退让允许了，但是他警戒人民和这个王说，你们都一定要遵照了神已经既定的这个方针，就是立法好好去做，那这样的话这个王位就会永远存在，那么你们人民也会得福。反过来讲，如果你就忘记了我的立法，你就把我看成说一个外邦里面的那个其他的那个不是神的那些神明，也不尊重神的立法，那这样的话你们会遭灾祸。撒母耳在第十二章的时候就已经警戒他们，所以我们回过这边来讲，他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以前的人不能攻克下来的，连扫罗王他都根本不去管这件事情的，他首先就是要把这件事情攻克下来，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件事情。好好的思想我们自己吧，在你的心中里面，你最应当要赶快做而没有做的，只能立法里面很清楚的，而你还在拖延拖拖拉拉的，到底你在拖拉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保障，保障这个字很特别，它出现了三次，那第一次就在第七节，第二次在第九节，第三次呢它就是在这个第十七节。这三次的里面我们要了解保障，我们就我们中文翻译就是一种堡垒，那种军事上的一种堡垒。当然征战的里面我们需要堡垒来作为我们的基地保护我们，但是在这里呢很特别，就是这个保障这个字它是一个亚兰文，真正在使用这种亚兰文，如果就一个语言学里面来探讨，这个亚兰文是有一个动词，那这一个亚大这个字延伸出来的，它的亚兰文的名词叫做 nun。 那么这个字 nun 是由一个 manda 这个字形把它异化，曼达的异化，他把那个的把它变成 n 了，那么以后他又演变成希腊文的 gnosis， 那 gnosis 这个字就是认识，他跟他是同一字，所以很多人他怎么在使用这一个宝藏这个的希腊文的时候，就是用 gnosis。 那么我们新约里以后有一个教派叫做诺斯提教派，诺斯提本来就是知识认识的这个意思，认识。那么亚兰使用亚兰文的这一个诺斯提教派呢，他才会被称为叫做曼迪安 Mandia， 也就是这个字 Manda Mandia， 他们就是这个字的另外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就这个字的含义的里面，它含带着一种知识。诺斯底教派的人就用这个作为他们最重要的教义。我们注意到在这个第十二节的里面，十二节哦，那边有说到大卫就知道这个字呢，它在原文的里面它就是跟宝藏它是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认识或是知识，名字都知识，动词就认识。大卫他认识的两点，亚威呢坚立他做以色列王了，第二点他要知道为什么要坚立他的国度是为了以色列民，他认识了。所以他故意把十二节跟宝藏他把它连在一起，就是要告诉我们大卫他认识了今天这一个耶路撒冷，这一个要成为他的所谓的锡安的这个宝藏，就是他的大卫金城，他认识了。 他深深的认识到今天神要他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清楚，你到底你认不认识神今天要叫你做什么事情，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成为我们以后行事准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很多人他不知道今天神为他做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但大卫他知道神今天让他做以色列王是要干什么，是要为人民来服务，那为人民来打仗，也等于是就我们今天来讲，神兴起我们是为了教会，那神为我们兴起为我们教会，我们首先的就一定要了解说我们活着是为了基督，而基督是为了教会，所以我们今天要为基督的这个教会要献身，这是第一点。很多人他在做的工作，他都是在想到说，我先喂饱我自己，我先喂饱我的家人，我先处理好教会或基督神的事情，那是第二步的事情。很多人他的思想是这样做法的。我今天看了一个影片，那边谈到一个就是凤若村的一个小孩子，这边这个影片他在讲到一个乡下的小孩子，女孩子啦，那因为他的父亲去坐牢啦，那他的母亲呢出外去打工啦，他跟一个弟弟呢都是当小学生，结果被委托隔壁的一个老奶奶来看顾他。有一次他跟他的老师借了一个单车，就是自行车，结果他呢单车失窃了，单车失窃了以后，他不要让他的老师知道，因为他要做一个好孩子，他不要让其他人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坐牢的人，而他的好孩子又不学好，侮辱了他的父亲，所以他一定要做好孩子。但是这个计程车，这个是脚踏车，他没有办法还啊，他没有钱，他说用各种方法去想要把他筹钱去还，可是就是没有办法还，他很苦恼，他最后就对他的老奶奶讲，我呢把我老师的那个自行车弄丢了，我不晓得怎么办。那老奶奶就要跟他讲到说，当时他们村里面的那个所谓的凤凰曾经在他这个村的里面的那种传说了，当然这个是这个片子里面的主要点，就是凤落山的凤落村的这个凤凰，可是这个村的里面有一天那个凤凰就灰掉了不见了，所以呢这个村的里面呢有的人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富有的人想要把这个村子里面霸占啊，原来有一个凤凰同在，说他们就很幸福，现在呢凤凰就因为这个人要霸占，所以凤凰就灰掉了。好，那个女孩子听到凤凰灰掉，她说她很难过了，那么奶奶就安慰她说不要难过，我们是凤凰村里面的孩子啊，我们这个活在这里很幸福的。可是他说我今天我这个单车我都没有办法还，我怎么办，他就是在那边没有办法得到安慰。好，有一天他来到他奶奶的家，奶奶呢叫他去拿了一个装盒子的里面有一个东西，结果他盒子里面他去翻开来，发现里面有一堆纸，就是钱包好，好，他看了以后呢，他就想到说，我单车还没有还，老师一直要我怎么办？他就能在这边受到试探了，我到底我要怎么办？那影片里面就是还记载说，他到最后的时候，偷偷的把那一个钱把他拿在他的手中，这个时候呢他拿了以后人家都不知道，结果那个奶奶就跟其他的那一个邻居在说， 啊，摸摸小孩子啊，就是对他这个小女孩说，我已经给你预备了那些钱的了，要让你去还的了，你就拿这个去还吧。好，整片里面的中心就在这里，他有他的问题，他想要这个钱，他也筹了很多很多都没有办法，到最后最后的关键，他看到这个钱，他就伸手去拿钱。我就想到说乌撒，乌撒发现有问题，他要用他的手来解决问题。这个小孩子发现他这里有钱，他就用钱拿在他的手中，没想到那老奶奶说，我已经给你预备好了，你干嘛要出手？所以他就很难过很难过。好，那最后影片里面就记载说，那个小他的小弟弟知道这件事情，他问他那姐姐有一说，姐姐我们是好孩子吗？这个姐姐没有办法回答他。好，我看了这一个影片里面有很多感触，但是最大的感触给我的一个教导就是，神做事情让我们遇到了困难要教我们什么。第一个，你一定要耐心的等候，你不要自己出手，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更好的事情，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好像老奶奶已经为他预备了，他不知道，但其实在他拿了钱了以后才跟他讲说，我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你说多么多么刚巧，不是的。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认为说我们已经等了等了，为什么还等不到的时候，神还是叫我们再等。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乌撒他伸手去抓住或是扶住耶柜这件事情，我们很多人说我们都是为神做工，乌撒也说要为神做。我们弟兄刚才也就讲到说，我们今天为了敬拜神，我们像大卫一样的很热切，我们很有爱心，但是敬拜神有神规定的那一套敬拜的方式，人的手跟神的手是截然不一样的。神不要人家出手，是因为神可以来负责的时候，你不要为神来负责。乌撒他的手伸出来的，就证明了他是像奉哥里派那样的人，用肉体来做工的，用肉体他自以为是的方式他来做工的。所以圣经上很重视两种敬拜，你是按着什么样的方式来敬拜。第一对兄弟就是为了敬拜献祭的事情，两个人造成仇敌，该隐认为他敬拜的方式不得神喜悦，神来跟他讲说你是错误的时候，他又不愿意听，造成的杀害的罪，因着宗教敬拜的理由去杀害他的兄弟。这个我们都知道宗教战争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这个宗教战争是一个我们今天不会发生的吗？事实上今天有很多的为了他自己以为是的敬拜的方式，又有两种人，他是不愿意按照神所定的时间来敬拜神，只说安息日你要来敬拜神，他们不要，他们制定主日，回教制定他们的星期五。好，我们今天有所谓的节庆的敬拜，他不要，他要按照他们自己制定的所谓的复活节、圣诞节，这是时间上的他们制定的。还有神要教他们说，你们今天你对神你要圣洁，你在日常生活里面无论吃喝行动、房屋穿等等的，这个跟我们身体有关的这种圣洁的条例，他们认为说这个没有关系，敬拜神不要用这些身体了，我们用心就好。所以就和我们弟兄说的，他引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而人来敬拜父啊，是要用心灵跟诚实啊。我都用心灵了嘛，我今天用诚实的，我干嘛要用身体？身体是外面的事情，心念是重视内面的事情，所以我用心灵就好。 活活实实诚实的就好。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跟大卫犯的一样的错误。大卫的心灵很诚实啊，我真心要把他赢回来啊。我说不对啊，那乌撒也很诚实啊，我实实在在我就是要保护约柜啊。我说有什么不对？你还骂我说这样子，我们这样敬拜神不对，得罪的神这么大的，他还认为说他是对的。这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到现在神不理他。但如果神理他了，他的身体出问题，他的家庭出问题，他的工作出问题了，他的怎么样的，虽然那是神爱他，神还要他，神还让他说话。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乌撒这件事情是跟我们今天在敬拜神上面有太大太大的这个教导。我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今天整个的基督教里面最大的还不是在乎呢我们要如何来侍奉敬拜神吗？所以走的这条路是对的，那些自以为是的那些敬拜神的人，还比法利赛人，还比说撒都该人，他们不是还不是为了敬拜神的事情，他跟耶稣跟他的门徒杠上，极力来逼迫他。为什么？保罗当时他就是为了主动的传统，认为我们这样这一套敬拜的规矩才对的，你们今天那些敬拜的规矩是不对的，他才逼迫教会的人。等他以后蒙光照以后才知道说，哎呀，他过去那一套敬拜的方式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今天的营业柜，为什么有一个失败，难道他教导他，难道他知道神发怒是什么，为什么要发怒，以后他如何从神的发怒的里面来得到神的这一个喜悦。这是大卫王做王的第二件大事情，是他主动做的第二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攻打耶路撒冷，第二件就是迎耶柜回来，第三件在第七章就是他要为亚威要来献殿。但无论如何，大卫王他主动的要为亚威做的这三件大事情，他记载的在这里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深知道神今天要做什么事情，神已经为你做了什么事情，那么你就应当好好的要为亚威神像大卫一样的来做什么事情。好吧，我就讲到这里就好吧。你荣耀归神。当然刚才我们弟兄有讲到家啦，真的是家很重要。实际上耶柜这个名字哦，他特别去强调六章的第二节，你们好好去思想，他把这个耶柜是什么，是就是坐在厄基路伯上万金之亚威留名的耶柜。这个这句话哦，很好，很重要。哎，他说他是亚威是坐在厄基路伯上的，坐这个字也可以也有基督的意思，也就是说神也有他的家啦。那无论坐或是家，他居住，居住在哪里？就是在基路伯上，但是基路伯是坐在什么？坐在耶柜上。所以呢，他这里原文有两个在上面，一个是坐在上面，还有一个是基路伯在上面。不过我们中文没有换下来。神坐在基路伯上，那基路伯是坐在这一个耶柜上面，所以他才会说这个耶柜是什么耶柜呢？就是那一位亚威，他坐在厄基路伯，而厄基路伯是在耶柜上面。那第二个就是他说这个万金之亚威。这个耶柜被取名作万金之亚威的这个名，也就是这个耶柜有带着亚威的名了。名字代表的是一种实际，神要透过这个耶柜这个约来告诉我们，神是纪念他们的，神要按照这个约来行事的。所以神既然要按照这个约来行事，你今天你抬了一个耶柜，结果你不照他的这个名，不照了他的耶柜的约里面来行事，你抬耶柜来干嘛？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说侍奉神侍奉神，结果把神的律例典章把它融掉了，把它曲解了，把它异化了，那你今天你抬耶柜来干嘛？ 你不是把他当成一个偶像一样来拜吗？很多的人来拜神是在拜偶像，如果不是真的拜偶像，他表面上他真的是很热闹啊，表面上他很虔诚啊，他很爱啊，很热啊，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啊，他对神很有神的那种热心呢、啊。真的，法利赛人在表面上是很热心的，真的是很热心，不是他乱讲的。可是保罗说，你们不是按着真知识，那就要告诉我们，我们按着神律法所规定的来敬拜神，来侍奉主，这个才是真正的是来侍奉到神，这个才是真正的有我们神给我们的义。反过来，法利赛人是要建立他自己的义，他是要立自己的义。很多人他敬拜神到最后实际上是他在立他自己的义，因为他把神真正的律例典章这个约侍奉神的这个方式整个都把它排除掉了。所以他特别强调这个约柜是怎么样的一种约柜。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真的把约柜放在我们的里面了吗？我们有真的把约柜存在我们的里面吗？实际上新约就是说，他神要把律法放在我们的心上，也等于说神要把约柜放在我们的心上嘛，这才是新约嘛。你说我们今天的新约时代，结果约柜还是没有放在我们里面，还是把约柜放在外面，流露在外面。我们真的信了耶稣吗？我们真的有神同在吗？神的同在是你能够把律法放在我们的心的里面，好好确实是遵循，这就是要连耶柜来最大的目的。但是圣灵来要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来遵循耶柜里面的这个神圣的约，我们就可以不必要靠着我们的肉体做不到的事情，圣灵能够让我们来做得到。所以神的律法以及神的圣灵，它要成为我们今天敬拜神也会是非常重要的两个重要的因素。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没有他的复活，我们真的我们什么都不可能。但是你有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你却没有领受到神这么宝贵的应许，神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圣灵没有在我们心中，就等同你今天你虽然想要把神的约柜放在我们的里面去遵行，你也是有心无力了。所以我们也劝说大家能够在这种迎约柜这件事情，真的把神的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念荣耀归神。